Jesus' child because he cleans my sins and saves me. He loves me and I will love him and be with him all the time.
请那个下一个那个小涛的妈妈，请。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关小涛的母亲，从北京来已有4个月了。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我认识了很多的东西，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在神的大爱感召下，尝到了被主爱的感受，逐渐认识了基督教的信仰是客观的真理，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这两本书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基督教信仰植根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真理是经得起质疑和推敲的。我感到有幸来到神面前的城市人都会相信耶稣，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神就产生了无比的尊敬和爱。也许有人不大相信，但我明白自己能够那么快就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且又是这样的顺利，其实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爱世人的这句话在我身上又一次得到了见证。神耶稣基督对待每一个人的爱都是公平的，只要你信他，他就会把爱和恩典传给我们。上帝他不再是理念之神，而是可敬可畏活灵活现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真神。我信主后在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从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些转变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刚来美国时一到星期五我们全家就到方舟团去师母家。回忆我第一次进门时的感觉，就有一种从没有的感觉，像家一样温暖的气氛，还有那些素不相识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热情和问候，一直都在感动着我。尤其师母的宽大胸怀和她对主无私奉献的心是常人无法比的，在国内我从没有遇到过。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只知道这里的人都很善良，后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体会和儿子给我讲一些圣经的知识道理，使我更加明白了他们就是有真正信仰的基督徒。我相信在我回国后一定会把这里的基督精神和福音传给我的朋友们，让他们也尽快地加入到神的国度中去，成为神国的儿女，进入永生。谢谢大家，谢谢教会给我这次做见证的机会。
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深刻，就是认识神是智慧的开始。我可能时间不是很多，我在这儿想非常感谢牧师和师母，英强、丽竹姐，还有新东、小涛他们对我的关怀、帮助和指引，以及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对我帮助非常多，我透过他们看到了主的大爱，所以我还要感谢王平我的妻子对我的支持，她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令她非常失望，我到现在才熟悉，希望这不是不会太晚，现在就说这些吧。
感谢大家共同来见证我们成为神的大家庭的一员。我讲的东西可能啰嗦点，因为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 也许我们尚未出生，神就安排好了这一切。回想这许多年的经历，其实有很多神的暗示。也许因为机缘不到，直到我从国内随爱人来到这里，才真正有机会接触到天父，才有机会投入他的怀抱。我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就经历了很多磨难，也可以说是蒙神的救恩成功长大了。啊，虽然说我是逐月顺产，九斤多重，但是不知道为何却没能健健康康的成长。从满月开始，然后一直到两岁多，一直都是体弱多病，基本上每周都要去一趟医院，有的时候甚至连着几天都要去。据我母亲说，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吊瓶，额头上全是针眼，就没有下针的地方。然后最后没办法，就把针头留在头上，等到下次再吊瓶的时候直接用。然后父亲由于工作的缘故，那是每周只能回来一趟，所以我每次突发高烧的时候，都是我的舅舅抱着我和我妈妈一起走至少5公里，然后到最近的医院，有的时候还要再走5公里到另一个更大的医院，因为那时候就是交通不是那么发达，而且每次去医院基本上都是要打针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吊瓶。蒙神的救赎和父母舅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没有因为疾病而夭折，得以成功的长大成人。而且那时候所用的医疗器械基本上都是消毒重复使用的。我记得就是中国有一个关于那个看过一个关于乙肝的报道，说基本上现在壮年和那个老年的这种乙肝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重复使用医疗器械，然后消毒不彻底，然后造成的感染。然后我奇怪的是，我的身体在无数次重复注射中并没有感染任何容易通过公用医疗器械所传播的疾病。而且后来因为我也许是因为一直体弱多病，就是求医问药，有可能积累下来的毒性，到两岁多的时候我的身体好一些以后，但是就是又遇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两岁多的时候脑袋然后头上到夏天的时候起脓包，然后整个一头全都是，然后当时那个我父亲没办法，就是把我带到就是市里面的医院去救治，医生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一样只是吊瓶，但是状况却越来越糟糕。幸好遇到呢父亲有一个同事认识一个老中医，他正好就是说有自己的独家的配方，然后父亲每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等我熟睡以后，用小刀划开这些脓包，然后把脓擦干净以后涂上药水，几个月以后才好转。所以以后父亲经常偶尔提起说，我那个现在的头发比较均匀，比较浓密的话，应该感谢当时那个老中医。其实我一直非常感谢又是为了我无私付出，给予我无微不至关怀的所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啊、亲属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当我仔细回忆每一个细节的时候，觉得冥冥之中总有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有奇迹出现。比如我小时候在高烧，曾经高烧连续几天不退啊，当时已经医生已经说保不住的时候，然后无意中就遇到，然后当时我们的市里医院的然后儿科主任，然后回乡探亲，然后呢经过他的那个救治，然后就是说成功的度过这个危难。然后在我那个头发快要保不住的时候，然后正好就是我爸有一个同事，然后就说哎，他认识一个中医，可能对这个管用。然后呢就而且呢在我5岁的时候，冬天我一个人在水塘边玩耍的时候，我拿那个棍子去捅那个冰层的时候，冰突然破了，然后我又一头扎到那个水坑里面，很深的一个水坑。然后正好是我妹妹就说呢，然后刚出门口来找我，然后正好看到这一幕，如果她要晚点出来，她可能就看不到我掉下去的那一瞬间。一切这些都是幼时的一些片段啊，其实后面也有很多，那时候也根本没有多余的想法，也不会想到这些都是主的看顾和保守。 后来顺利成长，小学的成绩也特别好，然后后来得以考到我们那个最好的中学里面去。在中学的时候成绩也非常不错，那时候我父亲的单位呢，就是说非常的生意非常的红火，然后呢，而且那时候我呢，就是上学的时候中专呢还是非常吃香的。我那时候我的父亲也就一直想着我，然后能够中学毕业以后读一个中专，然后能去接他的班。但是我当时因为我的成绩也很好，我非常自信满满，然后参加考试，一直到成绩下来之前我都非常自信，我考得非常好，我肯定能考一个中专。结果成绩下来以后就傻眼了，就是说当时那个成绩啊不是一般的差，就是说整个中学期间唯一一次考砸，然后呢而且考得非常差。后来呢我父亲没办法，就说给我找了一个委托培养的这种中专去读。结果呢就是说呢到最后呢我还是没有被录取。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父亲有一个同事的女儿，她也去报了这个委托培养，而她仅仅比我高两分。所以说这个我是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一直因为当时就是说我觉得我努力了，但是呢我没有得到我就是应有的这个结果。但是后来一直到上大学以后我才明白这也许是神的看顾。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或许我就当时就真的上中专去了。然后后来就是上了高中以后，就是我就非常怀疑你努力了是不是就能成功。所以说呢在高中的前两年我基本上是处于荒废的状态。高一的时候就是当时迷上打篮球，就是大部分时间然后都去打篮球去了。然后一直到最后上高二的时候，当时可能很多朋友看到我门牙没有了，那时候呢跟人打篮球是被人拿那个胳膊肘给拐的，快要掉了，相当于是。然后呢这时候我才离开球场。高二的时候就和一些狐朋狗友然后混在一起，成天然后经常去通宵看录像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而且玩游戏啊什么的都家常便饭。奇怪的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旷过课，而且的话我的课本基本上一直到学期结束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的物理成绩那时候基本上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几。而那个到高二结束的时候，当时呢就说我还在和我同桌调侃我的成绩非常吉利的时候，就是我的排名名次非常吉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班有67个人，我是倒数第二名。然后当时正说着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好像有一种顿悟一样，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混下去，我一定要就是努力，我觉得我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必须而且是必须要考上一个大学。所以从那以后呢就是说呢我就改变了。然后呢整个高三期间呢就是说呢重新去看以前丢下的很多东西。然后高三忙了一年呢，就是说当时呢然后最后呢最后高考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考了班里33名。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成绩呢在当时的话，如果我要报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要填了大专呢或者是第三批呢，有可能就不会被录取了。但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学校都已经选好了，就父母啊帮助协助和老师协助已经选好了。但是最后填的时候，我觉得我说我有可能能考上，就是说呢大专呢什么的，我突然我觉得我能上更好的学校。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前两个，最后老师找我的时候我也没有改变。所以说呢最终呢我就又复读了一年，如愿考上一类的大学。然后后来的大学生活呢就是说按部就班，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比较讨厌那种理论课程，所以说呢没有好好的学，大部分时间呢都去干别的去了，就是然后相当于自学自学。然后当时是因为给人看机房，所以说呢就说呢组织了一帮人，当时就整个创立了我们那个天津大学第一个学生网站。当然这个网站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是倒闭了。然后本科毕业以后呢，我就是顺利的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吧。但是呢我们当时做毕业设计那个院士就强留我下来，他觉得他需要我这样的人，然后把我留在大学里面了。也因此呢就是说我后来才有机会认识我现在的夫人。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基本上这很多东西呢就是说因为太多我这里就不多说了。然后呢后来我帮助我的爱人申请学校， 然后呢一直到见双方的父母，然后举行婚礼，然后呢从签证到买机票一切都是出奇的顺利，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那个坎坷，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不顺利的地方。然后下面的故事呢，就是说我可能很多朋友也听我说过，就是当我们买好到奥兰多的机票以后，一直在就是说担心没有人来接机，以及我们找不到临时住处的问题。然后呢当时我们在那个 UCF 那个 CSSA 上发了一篇那个接机的那个帖子，但是一个多星期呢基本上没有一个人理我们。然后后来呢就是说突然就发现呢，就是说我们当时临时住处那个小邱呢在上面发了一篇帖子，就是说他要回国，然后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可以呢就是把房间空出来，我们就赶紧跟他联系。联系完了以后呢他呢就是说呢让给了我们个地址，然后说让我们跟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房东然后美林联系。然后我们联系完美林以后，美林就直接问我们是否有人接机，如果没有的话他来接我们。然后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我们从那天津呢就是一路直飞过来，一路啊没有任何遇到任何的障碍，直接呢然后下飞机以后拿完行李就遇到美林，然后过来接我们，然后接着就直接搬进了那个奥兰多的人的 Chinatown。然后在车上，而且美玲还给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由此呢也打开了一扇让我们接近主的这个大门。在车上呢，美玲就告诉我很多的这种故事，以及呢我们报名参加那个威盛208的那个事情，就是当时呢就是说差一点没有报上，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好像是整个奥兰多地区最后两个报上名的。然后呢而且获得了那个他们教会的资助，到了预定的房子，然后呢正好又碰到王松，于是我们又顺理成章的认识了王松。王松带着我们然后呢去团契去教会，帮助我们一步步走进主的大家庭，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他。然后住下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找房子，当时签了阿伯以后呢就是签到1月15号才能搬进去，而小秋以前告诉我们他最早7号回来，最晚10号回来。我们当时就在想，哎，剩下这几天我们住在哪里？接下来呢，我们就去询问小邱。没想到呢，小邱回复我们的 email 里面写着，他1月15号晚上才能回来。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呢？于是我们就安然等到15号，收拾东西，打包清理房间，如愿搬进新家，一直到现在，从在威盛2008上觉知到今天受洗。回想以前的种种，其实发现早就有神在安排我的一切。虽然早就读过圣经，也专看过一些圣经故事，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的看到他并且依靠他。前天从团契回家的时候，就我还和爱人就是说在车上呢就是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某个场景，就是说当你经历某个场景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以前见过他，或者是在梦里，甚至在梦里梦见过。虽然有人解释这是因为大脑短路的那个结果，但是呢却没法解释，就是说一些事情，就是说当你多次梦到他，他又真的真实的出现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呢曾经有一个我们跟高中同学聚会的这样一个经历，我在梦里至少梦见过5-6次。然后虽然最后见面以后说的话和当时梦里呢不大一样，但是当时周围的那个环境包括光影的这种现场基本上是完全吻合的。我觉得这是神的恩赐，神是特别看护和保守我们的。我也希望各位兄弟姐妹一样都能得到主的更多的赐福，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丰盛，我们也必将尽自己所能去尽力的荣耀主。谢谢大家。
好，我们一块儿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然后结束我们今天下流沙呢，等到下个星期再给大家分享。